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奉主的名来聚集。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啊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是这个信啊，我们的信靠里面必须要有认罪，也要悔改。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到最后，我们要信的人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但是好像我们比较少提到悔改、认罪。我想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按照他的标准，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其实认罪跟悔改啊是一体的两面。光知道我们有罪，但是没有一个悔改的行动，就好像我想我们大家都开过啊，开车的人都知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开错了方向，或者是我们错过了一个出口，人说哎呀我错了，但是呢你一直往前开，若是你没有在下一个出口转回来的话，越开越远，对不对？越来越错。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啊，怎么样提到这个认罪悔改，尤其在悔改的方面的这个信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约珥书第二章，从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啊，我再加上二十八节跟最后的啊三十二节啊，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那么约珥书是十二个小先知里面的第二卷，只有三章，一共七十三节的经文。约珥这个意思，你看英文 J-O-E-L 啊，通常 E-L 在希伯来文就是神啊，所以约珥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虽然约珥的出生与侍奉的日期无法知道，但是他的信息是跨越历史的。约珥书对于上帝在末世的审判以及将来的复兴的景象都有很深刻的描写。这本书提到一个生命的更新，也提到一个土地的更新，它可以被一般的学者所称为是一本原始的启示录。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十一节，哦，我没有念到，就是你看这个经文的话，在那里 他描述了这个蝗虫的灾害。蝗虫可以是神用来审判以色列人或犹大人的啊这个工具。根据这个 World Vision 1986年他一个报道，蝗虫一天之内所吃的食物呢，可以够40000人一年的食物。在1958年的时候，在伊索比亚的一个蝗灾里面，损失了147万的公吨的这个谷物，啊，吃这个很厉害啊，这个谷类啊，足够100万人一年的食物。那么当然，在约珥提到蝗灾啊，这个不只是这个蝗灾，而且他宣告还有敌人的侵略，敌人侵略也是神的一个严厉的审判。所以面对这些很致命的威胁，那么到底神要以色列人要做什么？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也是对我们所说的，我们要第一点，我们要真心的悔改，离弃罪恶，来归向我们的上帝。在旧约里面啊，这个回转向啊，这个数这个字一共出现了1050次之多，就是回转向正确的一个方向，就是去信服上帝。我们在12节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啊，这里他说虽然如此，尽管以色列的百姓一直悖逆，他们遭受神公义的一个审判，但是神一定会施恩怜悯给那些悔改的人。那么禁食，他提到你们应当禁食，禁食是一种舍己的方式，让我们的心要按照神的旨意，不是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所以这奠定了从自我回转归向上帝的一个基础。这里说要哭泣，哭泣是因为人遇到灾祸而自责，感到伤心，就像刚才神所管教以色列的这些的灾害，还有悲哀类似的意思，要一心归向我。一心归向我，只是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悔改归向神。归向在这里是一个命令啊，语气就含有这个悔改转向神的意思，也就是恢复与神立约，以色列跟神立约的这个盟约的这个关系。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盟约是有条件的，有祝福也有咒诅，就是刑罚，遵守了就祝福，不遵守就有刑罚。所以这里这个归向是一种立刻的、一刻的行动。那大家可能有 有人向你推销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人做传销的，他希望你赶快啊做决定啊，这个太好，很好很好，赶快买。龟象有这样的意思，马上就立刻行动。用哪方面的这四方面的行动呢？第一个认罪悔改，听神的话；第三，离弃偶像；第四，舍弃恶行。当我们看第十三节，十三节这里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什么叫做撕裂心肠？心肠可以，这种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比喻。撕裂心肠表示一个真心的一个懊悔，不是只是表面的一个工作。撕裂衣服在旧约时代很多的文化里面，人也会哭泣哀嚎，然后撕裂衣服来宣告我们个人一些的面对重大的灾难和痛苦所做的一些的行为。那今天可能很少看到人在街上啊，很悲哀就把衣服撕裂了哈。你去做做看，你做的话可能警察会过来啊，把你抓的。但是当时的啊，他们是有这样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远离上帝的一种悲哀跟悔改。但是假如悔改只是止于这种外表而没有发自内心的话，也只是隐瞒的人。因为基督徒说，哎呀，我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悔改了，但是没有行动，瞒得过人，但是我们绝对瞒不过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所以真正的悔改需要发自内心，而且有外在的行为来做印证。所以在新约里面，使徒约翰当他给这些法利赛人施洗的时候，对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当然，耶稣跟使徒约翰都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这个悔改也包括一种动作，要行为，要与悔改的心去相称。我刚刚结婚好不久，也是刚刚信主不久啊，还是很软弱。但是我只有这么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我推了我太太，好像我有打她。在圣经里面说，这个打太太是神所厌恶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再去犯过这样的事情。这里继续说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里是表明上帝的一个不变的一个属性，他是永远不会改变他的属性的神，他不会毁约的这个神。只有人会毁约，上帝绝对不会违背他的约定。那为什么这里说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当然刑罚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恢复悔改，恢复一个原来跟神和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人悔改真正归向神的时候，这里说 神后悔。后悔其实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语法，好像表面是神改变了他的心意，神很忧伤改变他的心意，其实是人改变的心意。当人改变心意的时候，刚好他就符合了神的所给我们的这些的命令，这些的法则。在民数记23:19，这里说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圣经有很多地方提到的确提到后悔，但是很多地方更多地方提到神绝对是不后悔。这是一种表达神的一些的他的感情，用一些拟人化的啊这个语气，乃是因为人的转变符合了神的心意，就好像神后悔一样，其实是人的改变。14，我们来看，或者他转移后悔，或者他转移后悔，然后到最后等等也未可知，这是一句问话。也就是说，上帝看人是不是真心的悔改转向他，符合他以他的主权来定规的所有这些的法则。所以神有完全的主权，当人转向他的时候，他要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真心能够转向，留下余福，又暗示神为犹太人存了一些的余种，这些人是他们愿意去转向归回神的这些犹太人。所以这些人他们转向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最后可以复兴以色列。那这里说留下衣服，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这个素祭奠祭是指为了表明感恩，约珥提出或许这些神所赐的这些余种，好像一个一种谷类，然后这作物摘下去后收成，有一部分会拿来做这个祭物献给神，也是表明以色列谨守承诺，恢复到往常那种敬拜上帝蒙福的生活。当他们愿意真心的去敬拜信靠神的时候，甚至他们的收成丰足，所以他们感恩。在12里面的归向跟14这里的转意是同一个动词，同一个动词。在撒迦利亚书1:3也说过，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里其实是神按照他不变的属性回应了这些人，当我们转向，你看条件是你们先要转向我。神让人转向的时候，神就以他不变的属性，似乎是神转，其实是人的转向来回应神。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要真心悔改，要离弃罪恶，归向上帝。 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里呢，其实也对应的新约里面所讲到，我们要求告主名啊，当然立刻悔改，要求告主名啊，顺服基督。二十八节，这是一节很熟悉的话。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表示说神主动的工作，以灵来浇灌，使门徒得着新的一个生命。我们知道，在主升天之后四十天，五旬节的应许，所以说圣灵必降临，五旬节那天圣灵果然降临，圣灵是降临在那天，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直到主再来，圣灵会赐这些门徒们，我们这些门徒们能够继续有生命的更新，能够悔改，能够信靠神，能够见证主的工作。三十二节也是很熟悉，凡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这句话其实在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临以后，彼得站起来讲道，他被圣灵充满，讲完了会众说我们该怎么行，他说你们要悔改，奉主耶稣名悔改，归向神，你们要求告主名悔改归向神。所以在这里其实已经实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还有三十八节，彼得宣告完全跟这个耶尔一样，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当然在最后的时候，你的行动包括要悔改，这是非常清楚的。当我们悔改，我们信主，我们就能得救。其实在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个人悔改关乎到整个家庭还有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不要轻忽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的悔改的行动。当个人悔改，家庭得复兴，教会得复兴，社会蒙福，国家也能够兴旺。我们要注意今天的这些经文里面，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其实所有的动词都是现在式，也就是继续不断。上帝要求我们马上现在就悔改，不要推延，明天可能没有机会了。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他说 listen， 听着，你们有话说，明天我们要做什么，要出城，要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能够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生命就好像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雅各说，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确碰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许多人他想说，有一个我以前传过福音的一个 在约翰福音师啊，他是拿了博士，然后他就没有找到工作啊，他就做了这个啊推销这个房子啊买卖。有一天他开车啊，在路上，我们跟他传了福音，但是他没有，他说以后再讲。但是他开车开在路上，突然就对面啊，就像其实也不是很快啊，大概40迈左右啊，就人就这样过去。所以其实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很多人对明天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是哎呀明天没问题，我也想做这个，绝对我的未来是可以掌握的，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好我就知道。但是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相信我们会面对很多一些我们所想不到的事情，一些的困难，甚至我们可能会面对死亡。所有未来的事情都有它条件的限制，所以其实主若愿意啊，这句话应该是放在我们所有的计划的里面，每一项的计划。很多人想去算命等等啊这些的事情，但是那些啊都是从邪灵所来的一些的信息，圣经是禁止我们去做的。我们应该专注于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现在的一些旨意的命令。圣经里面充满了你们要你们要你们要，我们常常忽略这些。假如一个人活80年，大概是总共的小时数是70万个小时，其中20万个小时是睡觉，大概平均的7小时吧，一天睡，剩下的50万小时，大部分的时间呢，统计将近30到40万小时，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吃饭啦，在这个。开车啊，等红灯啊，啊 ，traffic 啦，啊，这个堵塞啦，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事情，这些琐碎的事情，其实是神要我们注意的，这是神的让我们注意的一些的旨意，就在这个琐碎的事情里面。在19世纪，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果。他描写了一个故事，他有一个人呢、受邀请去参加一个朋友吃晚餐，结果他在途中意外怎么被这个房子上面的那个瓦片掉下来啊，可能是风大或者砸在头上，就过去了。那个人接受了邀请，但是没有办法出席。当然这个是出于他的意外，没有人能够掌控的，只有神知道。如果这位朋友他接受邀请，他说这样的话，他说相信我，我一定会来参加来吃晚餐，除非这个屋顶的瓦掉在我头上，那么这个主人他觉得这个附带的条件好像很奇怪，对不对？哪有人会这样讲话的？但是齐克果他认为这个声明还是蛮妥当的。我们可以拟定很多很多的计划，的确，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我们可以拟定，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我们永远无法肯定这个计划会如何的去演变。主耶稣要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投注在现在每天所必须做的一些的一些的事情，一些琐碎的甚至琐碎的事情上，而不是说我们仅仅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就啊，神告诉我怎么做。在路加福音啊16:10那里，也就是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是忠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些觉得很多事情是小事嘛，陪我的儿子读一些书，陪他去玩一玩，跟他花时间，陪妻子上街买东西，陪友一起在一个吃个饭。其实每件事情都与神的事有关，我们都在这个当中，我们来侍奉，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生活就是敬拜，对不对？就是侍奉。所以当我们实现了我们现在神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若是我们没有做到这些的神要我们做的话，我们再去求神的旨意，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启示录3:1，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的意思在生活这些小事情不注意。所以神告诉我们，悔改就要现在。当我们现在悔改，我们下一刻的时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现在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比寻求神的旨意更为重要。我在这个北京啊，在搭地铁的时候，看到这个勤务员呢，不断的查看啊，这个地铁停下来啊，有没有啊上课里侧有没有这个啊，有没有什么事情，有没有安全的事情啊。有时候看到一个妇女匆匆忙忙啊赶上车，一个男的年轻人也是从柜台上登上列车，勤务员在那耐心等着。当然还有最后一刻的赶上啊，冲进去啊，门要关着车冲进去啊。但是当时间一到，门一定会关的，对不对？列车一定会开的。我想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决定也是，我们的悔改也是，就像这些勤务员耐心的等候，上帝也是耐心的等候人们来悔改，来认识他。然而有一天旧的门会关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关门的时候，主耶稣会再来审判全地。在彼得后书3:9-10，尤其在10那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所消化，这一切都会过去。如果我们等到那个时候，或者等到我们肉体快死亡的那一刻，才要跟上帝来建立关系，才去悔改的话，那是太迟了。因为当我们生命那个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的选择的能力也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了。彼得在这里说，主所应许的 末日的审判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神在耐心等待，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那其实人的悔改最喜乐的是谁啊？上帝，对不对？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都讲到一个罪人悔改，天父是最喜悦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上帝，他是神，他以人的样式来体会我们的愁苦，以慈爱的双眼来查看我们的需要，他用张开他的膀臂来欢迎那些悔改的人投向他的怀抱。那这张图是代表一个转向的过程，不管我们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免除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当然还要一个转向的行动，要悔改，一个归正。我们一生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当我们把这些重担我们交给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安息，我们得到平安，我们得到那个天上所赐的喜乐。以西结书18章31节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的约定之下，新约之下，每一个悔改人都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到时候我们有圣灵，当我们相信悔改信服神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内心来帮助我们去战胜这个罪恶，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来荣耀神。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这个总结是什么？悔改认罪是两面一体，一体的两面，而悔改信服是紧紧相连的。这是连在一起的。悔改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必要条件，乃是人真心的，我们真心的为罪而忧伤，我们立刻来宣告我们摒弃这个罪恶，真诚的决意离弃这个罪恶，转向过一个信服基督能够荣耀上帝的一个生活。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来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预备的这样的救恩是一个永远的救恩，也是一生我们一生里面最大的一个福气。当我们愿意来信靠你，我们愿意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悔改，我们转向你，过一个顺服你的生活的时候，你的心是何等的喜悦。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你有你的话语，弟兄姐妹的劝勉，让我们 能够回到一个正确的道路。虽然是一条窄路，虽然进的是一个窄门，但是这是一条正路。最后我们能够遇见你，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能够永远与你同在。感谢你，感谢你这样无比的救恩。求主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我们真的是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求主悦纳，求主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